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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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随着人们对唐三彩的关注增多，以及唐三彩复原工艺的发展，人们热衷于使用它来做文房陈设，同时也成了馈赠亲友的良品。但是真正要作为收藏品复制的工艺品显然很难入流，市场上将工艺品当作收藏品来混淆视听也是我们应该提防的。到底如何能够将它们区分清楚呢？马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邓老师是怎么说的。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一般的来讲哈，我们在辨别这个三彩的时候，专业眼光哈是对几种颜色，早期的几种颜色的还原上哈，新旧是有差异。再有一个呢，就是同样大的东西，就我们原来提到了，后来烧的会显得重一些，
对，
手头要重一些，当时烧的会轻一些。再有呢，就是有些新的东西是人为要做一点旧。感觉好卖一点，因为新烧造的东西啊，和埋了几千年，虽然没有经过破坏吧，它这个表面这种玻璃纸，经过上千年以后，它会老化，就显得哈不是那么锃明瓦亮了，比较温润的一种光泽。而新烧的东西呢，总是光泽比较强烈的，如果用这个草酸呐，用其他的东西咬过以后啊，它会表面成一种雾蒙蒙的感觉，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识别的。做旧哈，为了感觉像那个釉面剥落这种情况，他会用一些小工具把那个釉面剔下来。你要仔细看的话呢，会发现有一些是人工把它刻下来的这种釉面剥落的痕迹，得从很多小的方面、细节的方面去看。这个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所以呢，在收藏唐三彩的时候。是要格外小心的，
就
是
当工艺品买也可以，
可以的啊，因为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高度。
但是如果说作为名器来说，我们放在自己家里，还是觉得心里会有一点点的不太舒适。
是现在的人呢，主要也是在书房里偶尔摆个一两件陶器，因为那个现代装修的话，大家不经意的情况下会把房间里装得很精致、很美吧？可以说啊，你比如说用质地比较讲究的这个。真丝的壁纸，这种装修完了以后，这个房间整个装饰显得过于奢华，这个装饰品的选择就很难了啊！你再选点金金银银的，这个容易偏俗，是吧？
对，
所以这种陶制品呢，反而显得有一种古老的文化感，
对
啊，它反而在这种环境中呢，更凸显它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气息，所以当代一些很奢华的这种会所中，也会开辟特定的空间摆一些这种特制的陶器。
这样看来啊，朴实的用粘土烧制的器皿陶器也会让人感觉高古悠远，多了分沉静，少了些浮躁。陶器的发明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陶器的重要作用给我们以收藏它的最大理由。在我国的古陶博物馆有这样一类陶器，它们凝结着历史的印记，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好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风泥。
风泥是什么？
秦汉风泥。风泥啊，就是过去啊，就跟后来这个火漆意思差不多，但是火漆是从西方流过来的，就是西方贵族啊有一个徽记，他那个戒指上有时候或者是一个就类似中国的图章，他把烧火烤一种东西哈，把它封在信上，封一个印记，如果收信人看到这个火漆印完好，就说明这个没被撕拆。实际啊，秦汉的时候中国人也大量用这种东西，当时是竹简，竹简这么一卷哈，它两头封上，用泥封上，封上以后再打一个印记，是一个小章，章是英文刻的， 打上去以后呢，就呈现出一个阳文的它的官职。
嗯，
官职打在上面以后呢，在火上把它烤硬，就变成一种陶制的了，就把这个封住了。
嗯，
如果两边这个封泥没有破坏的话，说明这封信没被撕拆。所以重要的文件哈、啊、都加封，盖上当时这个官员的印记。王国维也曾经考证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的是在哪儿呢？就是说它有当时非常详细的职官的名称，准确名称，就是谁谁谁封的，比如说这个平原县令是吧，他就平原县令，他有一个特制的印章，他封这个封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印章盖上去以后呢，这几个字就保留下来了。
嗯，
这样的话呢，它反映大量的这个
文化信息。
哎，文化信息。
嗯，
这个东西呢，而且它对于后来的篆刻这些人启发很大。就是说哈，因为能见到秦汉印章实物的人是很少的。
嗯，
那种东西传世下来的也是比较少的。但是封泥呢，由于大量的发现被出版著录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文字哈，秦汉的篆书是非常美的一种形态。然后对于后来的制印的人哈，也是一个启发。当代制印的学这个秦汉印哈，实际大量取材是从封泥那儿来的。所以封泥呢，作为一个陶文化中的一个小亮点哈，其实是有大文化在里边。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生活习惯及技术条件，制约着不同时代陶器的造型。事实上，除了不同颜色、不同纹饰的坛坛罐罐，人们并不留意的砖瓦，同样是陶器的经典表现形式。
邓老师，您之前说到了这个名器啊，在收藏家的眼里，可能觉得总是心理上会有一些难以接受哈。
啊，对。
那所以也就产生了很多人呢关注秦汉的砖。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它也是用陶器表现的，是吧？
对，因为这个砖瓦这种东西啊，在中国出现的很早。欧洲没有这个，欧洲是石头啊，石头盖房子。中国人呢烧泥，把这个泥啊烧成砖，烧成瓦来盖房子。这确实是对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大概从商代开始，专业的烧制砖瓦的开始逐渐的就从制陶业中分离出来了，成为一个专门的行当。到这个战国时候就被广泛使用了。你像那个秦汉的宫殿什么的，大量用砖瓦。这种砖瓦呢，有些上面有，特别是有铭记的。有些匠人会把一些事件哈记录在上面，有些墓主人会把他的这简要的这个生平刻在这个砖饰上啊。而这个宫殿那个铜瓦前边那个
瓦当，
那上面的字哈也非常有意思，图案也非常有意思。你比如著名的这个四灵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就是这种图案，还有这个长乐未央啊什么这样一些字，都是这个过去那个长乐宫、未央宫上的那些瓦头，那些是从民国以前就有人收藏，现在呢反而没有当时那么盛了，因为假的东西也出现了很多。我们曾经在一个关于盗墓的一个揭秘的片子里边就看到过在墓葬里出瓦当，那是很可笑的一个镜头啊，因为墓葬里边不会出瓦当，是吧？那个时候瓦当被当作文物、当作古董是很晚的事儿，所以的话呢，那个墓葬里边不会出瓦当，是吧？可是呢，让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瓦当是一个重要的收藏品。
所谓秦砖汉瓦，是说明这一时期建筑装饰的辉煌，也足可见这些陶制品的精美。在旧时，民间有种传说，皇帝住的宫殿里地都是用金砖铺的，到底是不是用金子铺就的呢？其中的玄机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直发展到明清时期哈，这个澄泥砖呢也叫澄江方砖，就是故宫里边漫地的那个金砖，宫殿里边那个金砖。你像这个苏杭一带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用这个澄江方砖，文人家里边制砚呐，或者是写字都用，现在的市值大概得在万元左右。
一块
很贵啊，一块砖，它官造的贵啊。
嗯，
民间的那种不太贵，因为民间做的那个质量上得不到保证。而这个皇家用的，专门为皇家定烧的这种砖，旁边是打一个印，监制的印。现在故宫的那个太和殿，原来我们小时候还可以进去参观，现在已经不让人进了，就是因为那个砖啊烧制起来太麻烦了， 现在的工艺啊，目前据我知道很难烧到当年那个程度，
嗯，
因为造价太高，而且需要量是有限的，专门为故宫烧这么几块砖，这个投资可就有点受不了。
对，
所以呢干脆这个店也不让人进了。
嗯，
大家能看到那个几乎像是有柚子一样哈。
嗯，是的，
看上去以后锃明瓦亮的，那也是砖，就是澄江砖。
嗯，
所以他那个皇家的那个澄江砖哈，是烧造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对，
类似这种分野从陶器上分出去的一块是砖瓦的，一块呢很靠近瓷。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陶器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很多分支，那么靠近瓷的陶器会是什么样的器物呢？它会有怎样的特点呢？
你比如说唐代就开始有了一种高温的陶制品，你像这个当阳玉窑，河南当阳玉那地方烧一种像大理石纹理一样的叫角胎或者角釉的，有人说它是瓷，有人说它是陶，就是说呢它介乎于高温陶和低温瓷之间。
哦，
其实我见到的有两种，一种呢是带釉的，一种是不带釉的。不带釉的东西几乎就是一个陶，它是工艺需求吧，它做出来以后像大理石那个自然纹理一样啊，它是从胎子里带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唐代以后呢就没有了。
那它是所使用的材质不同，所以才产生这样的纹路。
它是简单的说吧，它是两种泥搅在一起、
啊、
一种泥里边呢富含氧化铁这一类的东西，
嗯，
一部分泥里边呢是剔除了氧化铁这一类的，所以它是白和褐红色一直到黑，接近于这种颜色哈、
嗯。
那个天然形成的纹理啊，它是里外一致的，就像大理石的实质感一样。
嗯，
就这种东西过去一看呢，就是唐代的，因为唐以后呢，当阳玉窑不再烧这种东西了，尤其是这个宋金时期，曾经被大规模被金人破坏了，把匠人也掠走了，那个窑就停烧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种工艺就号称绝传了，但是在80年代初呢，当地的这个工艺陶瓷厂已经恢复这种工艺了，
嗯，
啊，能烧出非常漂亮的仿古品。当年我们调查之初做案头准备的时候，首都博物馆是一件都没有，就是唐代的当阳玉窑的角胎是一件都没有，故宫呢据说也不多，两三件而已，河南博物馆最多也就是五件，可能是还有一件残的。
那它所制造出的陶器大致是什么样的形态呢？
就像大理石一样的花纹，
嗯，
啊，有钵呀，有碗呐、啊，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嗯，
啊，它就是文人意趣吧，看上去以后像天然的石头的碗一样，
嗯，
那种感觉，
嗯，
但是它是硬陶这一类的，或者说是低温瓷，它的烧造温度当应该在1000度以下，感觉。表面有没釉了，天生就没釉，不是釉剥落了，就是烧完了以后就不带釉。因为上釉以后的我也见过，上釉以后它釉子有一种明亮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釉子是玻璃制的，是硅酸盐这一类的东西啊，
对，
跟玻璃其实是一个材料，所以烧完了以后它会亮亮的。而它这个追求呢就是要很低调的美感，
嗯，
啊，就不要这种明亮的感觉，所以唐代当时的角胎呢是不挂釉的。另一种呢跟角胎非常接近的是角釉，我们行里叫角釉、
嗯、
就是它在釉面处理上采用了类似大理石纹理的这种搅扰出来的这种纹理感觉、
哦、
啊，它是角釉的，
这彩绘出来的，
它是釉子通过很规则的搅动以后，
嗯，
把它这个搞在这个器物上，然后呢也形成一种烧造出来的、
哦、
不是画上的，
这还是有区别的。
对，因为画上去的纹理哈、嗯、是规则纹理，
对，
啊，而这种搅动的纹理呢、嗯、是很奇妙的那种变换的那种感觉，
嗯，
啊，很接近天然。这是可以说哈，高温硬陶到低温瓷之间一个很模糊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啊，叫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好给它定义到底是叫角胎瓷啊还是叫角胎陶，
嗯，
是吧。类似的东西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紫砂，有大量的紫砂工艺，但是最经典的是紫砂壶，因为紫砂这个东西的特性呢，就是有一定的透气性，但是它不漏水，
嗯，
所以呢，焖茶 有两个特性，这是人们传说中的啊两个特性。一个呢是它不搜查，就是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隔夜查，一般你要用瓷壶呢它就搜了，甚至会霉变。
嗯
啊，但是呢你放在紫砂里边呢是不会霉的。再一个就是紫砂哈，这种低调的美感哈是被文人广泛接受的。因为文人呢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旧时的文人和现代的当代的一些文人哈，
嗯，
都喜欢这种哈带有点质朴田园气息的东西。它瓷器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当然好了，但是呢这种紫砂器这种很低调的美感呢也是被人们广泛所接受的。近几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冒名人是吧、
嗯、
啊，顾景舟什么陈明远甚至于各种壶都有。
嗯，
实际这种壶呢早年间就是一种比较贵的工艺品，而且呢在市面上见到的这些仿名人壶的东西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得很复杂。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就是名人壶一般都是素器，因为素器最难做，没有任何装饰的东西、
嗯、
就是造型艺术和工艺的细腻。
嗯
啊，
就是看它的线条、
哦、对，线条非常美，造型非常美、
嗯、
而且规整度极高，所有的地方都是一丝不苟，这上面呢还没有花里胡哨的任何装饰都没有，就是素素净净一件东西，就像人们唱清唱一样不遮丑，有一点瑕疵你就能听出来、
嗯、
这个东西就是你做的越热闹其实越不会出自大家之手。你像这个顾景舟陈明远这样都是在艺人里边属于品位极高的人，
大师级的人物，
对，所以才能在当时出大名。这样一些人呢就是他不是凡俗之辈能理解的，他就是敢于突破，你做的热热闹闹的我偏要做素的，你追求这个千姿百态我就是一成不变。这个壶嘛就是功能性的对吧，喝茶用的、
嗯、
这个壶呢早期有往上画的，画的最热闹是康熙乾隆时候，那个时候进到宫里的这些壶哈、啊、曾经被加上珐琅彩加上粉彩都重新二次烧过。
哦，
当然了现在价钱是不便宜，因为毕竟是皇家用的啊。
嗯，
他这个康熙最典型的就是把紫砂壶外边再烧上一些珐琅彩，这样的话呢给人感觉哈、啊、毕竟不是主流艺术，有点不伦不类那感觉、
嗯、
你紫砂旗上面还弄上珐琅彩，这东西怪怪的啊，但是价格确实价格不菲。
对，
民国还有仿的，大量的这个所能见到的紫砂壶外边罩珐琅彩的这种仿康熙的是民国造，近代也有造的，近代烧的反而比民国烧的我觉得还好一点啊，但是确实这不是主流艺术，紫砂壶外边挂上一些珐琅彩这东西感觉怪怪的。
嗯，
乾隆有满绘的加粉彩满绘的啊，做的极精致，猛一看不知道是紫砂壶，翻开底一看里边是紫砂器、
哦、
啊，这个也很奇怪是吧，这个做法因为紫砂它透气性好，
嗯，
你外边满绘又挂彩了以后呢它这个反而没有透气性了，所以呢只是在康熙乾隆时候偶尔出现了这么一下，以后呢就逐渐湮灭了。嗯
嗯，
所以紫砂还是本样的好，尤其这几年哈，大概是十几年前台湾的收藏爱好者们曾经把内地的紫砂壶爆炒了一轮啊，
对，
当时觉得是爆炒啊，现在看来是小儿科，当时一把壶贵得卖到十万八万的，但近几年上百万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紫砂呢近年来也成了收藏的一个挺值得关注的一个品类了。
嗯
啊，在这个当代陶艺里边可能是被收藏家普遍关注的其实就是紫砂壶，其他的你像这个
彩陶啊唐三彩啊都
那些要差了，因为唐三彩假太多，真正能找到真的的也少，再加上它是名器、
嗯、
总感觉不太爽，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对，
是吧、嗯、偶尔摆在书房里还可以，卧室里你不能用是吧。
嗯，
这个人们还是有点这种忌讳，所以呢就是紫砂就凸显出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古代陶器，刚刚邓老师也说过了，我们中国的陶器之所以在夏商周之后让我们看不到一些精品的出现，那是因为青铜器的出现。
对，
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恢宏的，也属于是青铜最美丽的时代。
对、啊
嗯、那么其他国度在彩陶方面是有了逐渐的演进并且有逐渐的发展是吗？
是。
嗯，
你像这个尤其是 古希腊时期彩陶做的非常美，中国好像没有类似能匹敌的彩陶。但是呢，中国因为它这是转移了哈，它像瓷器、像铜器哈，像两个不同的东西哈，把它这个优势又发挥出来了。就是说，我们以后会讲到瓷器变成了主流用品以后，它实际把陶器第二次再生的机会给压下去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通过邓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了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如今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陶器，它们依然散发着自己独特的魅力。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让我们待会儿见。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勾陈。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会邀请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为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的历史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青铜器。提起青铜器，我想很多朋友呢一定会想起历史课本当中的四羊方尊。如今我们走到国家博物馆，看到那一件件凝聚着历史文化的青铜器，仿佛会进入到时间的长河之中。中国青铜文化以它独有的精湛工艺和娴熟的铸造技术，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字内容为人们所珍重。它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当中的珍品，也是世界文化宝库当中的精华。中国青铜文化分布之广，范围之大，是举世罕见的。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大和历史之悠久也是独一无二的。据史书记载，自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以来，仅陕西各地出土各种青铜器多达数万件，全国范围内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不仅是收藏的重器，更因其博大的文化内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今我们在生活当中使用的词语有很多都和青铜器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尊贵、尊敬、钟鸣鼎食、鼎盛、金戈铁马等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邓老师的讲述，一起追溯那个无比辉煌的青铜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首先发现，把红铜和锡按照适当的配比熔炼到一起，不仅铜的熔点低了许多，更便于冶炼，而且这样炼出来的铜非常坚硬，更适于铸造兵器和其他的生活用具。此后，世界上几个古文明同步孕育的民族先后发现了这种铜锡合金的青铜的化学稳定性和物理特性，开始大量制造和使用。于是一个属于人类的伟大时代拉开了序幕，后人从考古学意义上把这个与奴隶社会相联系的时代叫做青铜时代。
邓老师，我们知道好像全世界各个古老文明都经历过青铜时代哈，但是好像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些收藏机构和收藏家们大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认为最精美的青铜艺术品只出现在中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中国特有的。青铜最早出现啊，是现在发现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在西亚。 然后逐渐呢，在埃及包括整个欧洲都开始呢进入到奴隶时代的时候，也就是相对应的呢叫做青铜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就是说啊，社会的进步呢总是和特定的工具的发现相一致的。你比如说原始时期使用的是非常简陋的工具，它的生产力呢比较低下，那个时候呢剩余的物资是很少的，所以呢大家呢出于一种公平分配，即使是少量的有些多余，那么在氏族首领那儿保存一下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随着金属工具，也就是青铜，最早的一种金属工具就是青铜时代。因为青铜啊它有几个特点，一个也说比如说铜这种东西啊，你说它玄妙吧也玄妙，你说它不玄妙吧，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当时刚刚进入半导体时代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那个矿石收音机
啊，
矿石收音机最早的材料呢就是自然铜。
自然铜，
对，就是铜的一种正方形的结晶。铜的结晶几乎是一个正方体，在这个花岗岩啊，类似一些这个火成岩上，都会保留这种一块一块的铜的结晶。所以呢，这种东西呢，它有很强的半导体特性。
嗯，
只要把它架在一个金属上面，
嗯，
两个小金属架子吧，把它架在上面，然后一边接一根天线，接在天线两端，另一边呢引上耳机，就可以听见所有的无线广播。听起来挺玄妙的，其实特别简单。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自然界中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铜的结晶，而且呢铜的熔点也不是太高，所以呢人们早期哈加工铜呢比较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儿。所以呢铜哈从中国的大概齐家文化时期就开始有了赤铜，也就是红铜的。红铜呢加上铅加上锡，这样呢经过配比以后呢，这种青铜哈它就有一定的坚韧度。为什么中国的青铜器特别有名呢，就是因为哈古代文明时期啊，西亚呀和这个埃及的青铜主要是用于做工具和兵器，这个坏了以后呢把它熔炼以后再重新使用，它在不间断的使用过程中，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由于它作为农具也好作为兵器也好，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它就比那个最早用石斧啊什么来耕作哈，要来的方便的多。所以这个社会财富呢就迅速的积累，人类社会就进入到奴隶时代了。而后来发现了铁器啊，铁呢比铜更坚硬，而且呢更容易获得，就是说它的储量更大。所以呢进入铁器时代以后呢，基本上呢就是按照经典理论嘛，就是说这个社会呢迅速进入到封建社会了。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奴隶社会和青铜时代是等长的，
并行的，
哎，是并行发展的一个时期。
在其他的古老文明中，青铜时代和奴隶社会是并行发展的时期，那么在中国情况也难道如出一辙吗？究竟为什么中国的青铜器在现今的收藏领域会独树一帜呢？
在中国是不是完全这样呢？曾经很早以前我们在谈论这话题说哈，我说中国早期啊很多很有智慧的一些哲人，其实他们特别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战国时候有一个叫风胡子，风胡子对楚昭王的时候啊，就楚昭王问他一些问题，他作为一个学者嘛，就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到了赫胥轩辕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用石器的，大禹以后就开始呢使用铜器了，就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呢，这个时候就开始用铁器了。其实他也发现到在不同的人类进化的阶段中，工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发现了新的工具，发现了从铜到铁这个变化哈，我们古代的一些先哲们哈已经注意到这个变化了，而且对社会形态发生了哈重大的影响。中国最早哈大概也是用青铜来做工具的，你像齐家文化出土的一些小勺啊小刀啊这些东西就是用青铜做的。但是呢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它迅速的哈把这种得来不易的青铜就用于了制作礼器上了。这个大概也是有这么一个变化，就是最早的话前一节我们刚讲到的陶，那个时候主要是用陶器，陶器中呢已经有明显的分化了，比如说它有贮藏用的罐这一类的东西，日用的你比如说杯爵杯，甚至于陶的爵、陶的簋、陶的鼎、陶的立，这样一些的器型特征已经出现了。后来呢就出现了原始的 青铜器仿着陶器这个样子做出来的器皿。你比如说哈，原始青铜的立跟陶立啊是非常接近的，也没有纹饰，做的呢也很粗。最早的这个青铜的爵杯，就是喝酒用的那种，前面带俩小柱啊，底下有个三条腿儿，有一小把儿，这种东西呢，最早的时候呢，它的形态呢跟陶制的也非常接近，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流，然后呢为了配重吧，后边有一个很长的尾，然后它整个腹部呢是方的，有三个很简陋的腿儿。这是现在见到的比较早期的青铜器啊，不管是这个青铜的立啊，青铜的鼎啊，青铜的爵啊，都是光素无纹，这是一个特征。再一个呢，就是工艺非常粗糙，它更多的保留了一些哈、啊、陶器的形态。
从出土文物来看，最初的青铜器并不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么精美，它的雏形和早期陶器一脉相承。究竟从何时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了如此变化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个变化哈、啊、不太好确定，因为早期的这个人文历史和考古这个发现啊不完全能对上。比如说史记里边记载哈、啊、最早使用青铜礼器的是禹，就是那个大禹、治水的大禹哈、啊、这个
禹铸九鼎、
对，禹铸九鼎。因为是呢他采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是作为国家象征、作为九州一统的象征。按照现在说它是礼器，不是用具。
嗯
啊，因为它是象征性的器皿，不是平常用的，所以呢这种东西呢它是陈设。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由于陈设的需要，那么它逐渐的就会从日用的这种形态中呢脱离出来。为了它观赏性，它会加一些纹饰上去，或者说呢它实用性会逐渐的弱化。它把它那个基本形态保留了以后呢，就是逐渐美化它，就变成了哈跟实用的东西哈不太一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皿。所以呢青铜呢就逐渐的哈就脱离了陶的这个组形，形成了自己的哈，越来越恢宏，越来越漂亮，这么一个整个体系，就只发生在中国。
从已知的出土文物见证，只有中国有着辉煌的青铜文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些精美的青铜艺术品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作用呢？
因为在古埃及和古西亚两河流域啊，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区域里边，发现偶尔有艺术品，不是一点都没有。这种艺术品呢，主要表现在那个法老的铜像啊，或者一些小事物上，它不是一个系列的。系列的呢，只发生在中国。在中国呢，它出现了几大块啊，就是按照现在来说，就纯艺术品这一类啊，咱不算简单的工具啊，纯艺术品呢，就是它有礼器和兵器两大系列。因为呢当时有一句著名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国家最大的事情就两种事情，一个是祭祀，祭祀祖先，祭祀鬼神，这是大事，再一个呢就是
打仗。
对，打仗需要青铜兵器，那个时候青铜是最锋利的，也是取得呢制作呢相对比较容易。你要铸一把青铜剑比用石头去磨一把青铜剑快很多很多。
对，
只要你做出第一个模具来，
嗯，
然后你就铜水一浇一个，铜水一浇又一个，是吧？所以呢大量的青铜兵器在当时数量哈、啊、你比如说有几十万人参加的这种大规模战争，在中国古代的记载很多，那么就是说几十万人每个人手上都要有一支青铜用做的兵器，不管是戈也好，是矛也好，是
戟也好，
剑戟啊这一类的东西，斧啊盾啊这些东西都要有，应该是数量非常大的。
对，
但是呢流传到现在的并没有那么大的数量。这个有一个特征哈、啊、有一个文化现象或者历史现象一定要给大家顺带说明一下，因为大家很多被影视剧给误导了有可能啊，就是在上古时代哈、啊、前面我们讲了封建制是什么呀，就是封给他一个爵位，一个地位，然后呢他在一个封给他的这个土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制度，所有的土地上的这些老百姓吧都归他，他呢发给人们 一把锄，人们就在那儿种地。
嗯，
发给大家一人一把
剑，
大家就跟着他去打仗。
嗯，
啊，所以呢，这些人在地位上都是从属，所以他是奴隶制的体现。
嗯，
他是这个地方的王也好，他是这个地方的诸侯也好，就是他管辖的人民都要听从于他。
嗯，
都是人身依附于他的，这是奴隶制的特点。但是每个奴隶手上使用的兵器也好，工具也好，不是属于奴隶个人的，是属于这个奴隶主的。所以呢，用坏的兵器，缴获的兵器回来以后呢，他统一会用它来做各种不同的东西。这个青铜铭文上很多有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谁谁谁应天子的邀请去讨伐谁谁谁，然后呢大获全胜，缴获了多少东西，然后天子又赏了他一些东西，然后特意铸作这么一个宝器，以后子子孙孙把它保留下去，就是给自己做了一个记功的东西啊。但是这种东西呢，他的青铜的来源呢，有可能就是缴获的对方的兵器，是吧？做了这么个纪念品呢，把这个事迹记录下来。另外呢，他要尽可能的把它做得漂亮一些，
对，
一便
得华美一点，
对，做的子子孙孙要永保用啊。
对，
所以它是一个确定意义的一个陈设器，
艺术品，
艺术品。所以当初做的就是艺术品，就是那个时代人们能做到的最美的艺术品。所以流传下来以后，现代人看上去也非常的美。以至于这种东西呢，就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纪念物啊，或者说最早的固有的收藏品。
纹饰精美，形象生动，技术高超，种类繁多的古青铜艺术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以后各种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精美华贵的青铜器究竟该如何分类呢？
就是做得非常精致的这种哈、啊、成套的器皿呢，按照现在的这个分类习惯嘛，能分成这么几类。除了我们说的哈，它大的一个是礼器，一块呢是兵器。咱们从简单的说，就是兵器。兵器呢，冷兵器时代嘛，一般的就是短兵器，匕首啊，小刀啊。然后长兵器呢，就是矛啊，戈呀，戟呀，这一类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远射兵器。远射兵器呢，就是箭，是吧？箭前面那个尖儿。是吧，
箭头，
哎，箭头，箭簇，或者是那个笛，有一种少数民族用的，射出去以后带响，对，鸣笛，这种东西都属于远射兵器，是吧？还有一种呢特别特殊的，就是通讯工具，就像现在的发报机，功能扩音器，这个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钟鼓。所以铜啊大量的用于什么呀，用于兵器。但是呢，它这个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回收，用坏了以后可以回收，缴获的也可以做成别的。相传就是什么呀，秦统一全国以后，收缴六国兵器，铸一大铜人就把它化了。所以这个兵器哈，我们知道它能反复使用的，所以它传下来的并不多，传下来比较集中的就是秦永坑那兵马俑。兵马俑每人要拿一个武器，是吧？
对，
那些大量的流传下来一些制式兵器，体现出了秦代军事工业的重要的哈一个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吧，就是这么个情况。它是当时哈最大量出现的，然后就是青铜礼器。
除了青铜兵器之外，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享、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那么青铜礼器又分为哪些种类呢？
青铜礼器呢，从大的分类上呢，可以分两类。一类呢是乐器类的，就是我们一想就知道编钟，就是在盛大的祭祀活动或者是宴乐场合，它是作为一种乐器伴奏用的。还有呢，就是在祭祀贡献给天地鬼神祖宗用的这些器皿。也有些呢就是在社交场合用的这些器皿。除了乐器以外，这个礼器还包括一大部分呢，就是祭祀和宴乐用的哈。这又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石具，一部分呢是酒器。酒具呢传到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有爵有箍，像个喇叭形的一个大口，是吧，小肚子底下有个高圈足。尊和箍非常接近啊，也是一种真酒器，还有一些酒容器，像耒啊、
仪
这样一些东西，这大量的喝酒的东西，这个斟酒的东西，储酒的哈、很多。还有一些东西啊， 不能光喝酒啊，是吧？
还得吃肉啊，
还得吃肉啊，就有鬼、鼎、立、虚，类似各种各样的容器哈、啊，祭祀器。这样的话就发展成一个大的系列，就是酒宴上用的哈、啊，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就是酒水用具和这个餐饮用具，还有呢就是烹饪用具，像这个眼就是蒸锅，底下是个立，上面带一个蒸锅那样的啊，你看还有那个人为刀俎，就是那个就是砧板、
菜板、
菜板，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青铜器哈、啊，就非常完备的发展起来了。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我们知道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繁盛到衰落，那么对于青铜器来说也是不例外的。到底中国的青铜文化经历了怎样的繁盛和没落呢？同时，青铜器是否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已经消失了呢？它会不会真正的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呢？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每一次凝望，每一次把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喜悦。收藏是习惯，
我都攒了好多漂亮的糖纸了，
也是乐趣。
您甭管收什么，不就是图一乐吗？
其中充满了智慧。
我觉得呀，能玩收藏的都特有文化，特懂生活，
还是一种传承。
对喽，收藏就得代代相传。
欢迎走进艺海藏家。